第65章，他似乎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做女主角的问题。后来他说，他可以做女主角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我说什么条件？他说，电影中的女主角必须要和她爱的男人结婚。我说这不可能啊，他们不可能在一起。朵颜大声说，必须在一起。他突然变得激动，仿佛是被自己的声音激怒。他说，他必须要和他结婚，明白吗？必须。然后泪水在他的眼睛里涌现，就像是电影中的爱情关乎他自己的命运，那些悲伤的故事对他造成了伤害。这就像我们幼年时候参加过的某种游戏，起初我们明白这些无非是游戏，但是进入游戏后的某一刻，我们混淆了游戏与现实的区别，游戏成为真实的现实，而现实远离变成了遥远的幻想。我们在游戏中哭泣、喊叫、害怕和绝望，一直到英雄拯救了我们，才能够重新发出欢乐的笑声。我告诉他，这只是一部电影，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，让他出演女主角也不过是一个玩笑。就一部感伤的电影来说，她太漂亮了，漂亮会削弱电影中的感伤。然后我亲吻她，抚摸她，就仿佛她真的经历了那些悲伤的时刻。她终于安静下来，心生一般欢快妩媚，但是她因此对罗文心生仇恨，她不让我去。这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。圣丹斯电影节，也许是出于狂热的偏爱，罗文坚持认为《卖画机》是一部好电影。他向所有他认识的导演、制片人、观众、电影节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推荐这部电影，有时候还与他们发生激烈的争论。他甚至想过以中国式的方式贿赂电影节的评委。他的努力得到了部分的回报，卖画记进入一种关注单元，成为电影节展播影片，获得最佳编剧影片。加拿大一家电影公司购买了卖画记的 DVD 版权，他期望的最佳故事片奖、电影导演奖并未得到，那是电影节最重要的两个奖项。电影也未能得到任何一个地区电影院线的上映计划。我对此已经非常满意，也对罗文充满了真诚的感谢。参加电影节的影片有近千部之多，大部分电影寂寂无名，即使得到展播的电影也是少数，遑论得到某种奖项。而相比于那些著名电影节，作为独立电影标志的圣丹斯电影节处境艰难，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日渐式微，有至于独立电影的制片机构每年投资约有30亿美元之巨，回收成本却不过 2%。 因此许多有才华的导演改弦易帜，跻身于娱乐电影的拍摄，加艺术之名的独立电影则成为孤独的斗士，真是可悲的现实。如圣丹斯电影节这样的奖项，事实上无助于改变电影在国内业界的影响，它甚至还会引起电影审查部门的批评，因为电影参评没有进入某种正常的程序。秦州方面希望电影可以进入院线，这样就相当于向中国展示了秦州大地的古老文明，然后可以趁机推动秦州地区的旅游文化建设。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。一家著名的影视公司与我接洽，说他们可以让卖画机进入院线，但是需要我支付前期的宣传推广投资费用，那几乎是一笔天文数字，而且这是风险投资。他们可以确保电影进入院线，但不能保证电影会有良好的票房，他们只能从票房收入中与我分账， 作为我前期费用的冲减部分。无人能够支付这笔庞大的费用。然后我在想，即使进入院线又能如何？与院线中那些喧闹的电影相比，卖花季太安静又太平淡，没有谁可以忍受它的漫长和感伤。没有谁会关心一个贫穷的画家如何卖出自己的画。对更多的观众来说，它几乎是乏味无聊的，甚至连基本的耐心和同情都不会引发。当然也有收益，央媒的电影频道最终收购了这部电影。借助于我圈内朋友的感宣，也可能是电影中一线演员的影响力，播出的时间是晚上11点之后的独立电影栏目，几家地方电视台也播出了这部电影，有一家电视台则直接把它作为纪录片播放。秦州地区的电影院线在上午时段安排了放映，我参加过其中的一场。电影放映的时候，观众们大声的喧哗，发出笑声，还有响亮的嗑瓜子儿的声音。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电影中的外景。他们大声说：“看，这是步行街，这是购物广场，这是秦州夜总会。”那时候，我坐在电影院，在喧闹的中心，面无表情。观众们看电影，我在看那些看电影的人们。我突然感觉到某种荒凉，我感觉自己与这部电影毫无关系，也与这些观众毫无关系。我只是一个匆忙行走的过客，在一个完全偶然的时刻，被涌动的人流搁置到这一方幽暗的内室。是的，突然之间，我感觉到陌生、无助和悲伤。相比于另外一些寂寞的电影作品，《卖画记》的结局已然不错。我也未曾损失过什么，我只是耗费了热情、梦想和记忆。对一个还有漫长的人生在继续的男人来说，耗费如许物品也没有什么。如果我愿意，我还可以继续，可以在耗尽之后再蓄积起来。但是我觉得疲倦，疲倦的感觉如同河流冲击河床，如同荒凉的山岗上永不停止的风声。在某个时刻，因为过分夸大这种情绪，又因为我自己与世界的彻底疏离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。事实上，我从未认为《卖花记》是一部好电影，它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令我无法忍受的缺陷。我厌倦它，讨厌它，就仿佛它是我不能宽恕的敌人。然后我突然觉得我可以放弃，我不想再去拍摄什么电影了。问题是，你要不去拍电影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去大学教书吧，朵颜说，教书挺好的。他蹲在地上，拆一个餐具消毒机的包装，他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剪刀，看上去仿佛罗马斗兽场里的香艳舞女。他接着说，像你这样有点老，又有点姿色，还有点钱的男人，最受那些年轻、漂亮、又无知的女生的青眼了。我说，去教书倒是一个办法，去哪里教书好呢？多烟这时候停下来，消毒机包装拆到一半，到处都是纸屑和泡沫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手里举着那把剪刀，在我的胸口比划。他的样子又邪恶又暴力。他说，你真的打算放弃电影了？我说是的，确实在这样想。他说，他开始认认真真和我说话，他看起来似乎很满意我的念头。他说，那你就去教书吧，你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导演了，也拍出过很棒的电影，离开电影圈没什么可遗憾的，你可以去教书，或者去做别的你喜欢的事，挺好，我支持你。 事实上在重要的事情上，朵颜从来都是支持我的。他温顺，讲道理，懂得其中的重要性。他懂得一个人应当为自己喜欢的事而努力。他放弃绘画和唱歌，只因为他有更喜欢的事情。他不喜欢我去拍电影，正如他爱我，不是因为我是拍电影的艺术家。他只为喜欢而喜欢，出于喜欢与爱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包括在床上。小婊子，我说，不要脸的小婊子。色狼，他说，你是色狼。他扭动身体，生机勃勃，放浪无耻。我们从未互相厌倦，即使对彼此熟悉到如同自己的身体。我们相拥而眠，我看见怀抱中他的美丽脸庞，听见他均匀自由的呼吸，他永远的迷迭一样的香气，他嘴角孩童一样滑稽的口水。那时候我在想，即使你拿世上所有的珠宝、青春和美貌来交换，我也不会给你。我甚至可以放弃梦想、生活，以及我半生追逐的电影。之前在本地的传媒大学办过讲座，也开设过短期的诸如导演理论一类的选修课。有一些重要的活动，比如我的某部作品的首映式和研讨会，也在这里举办。我还出席过传媒大学成立20周年的校友庆典。严格来说，我不是这所大学的校友，我只读过传媒大学的附属中学，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成为他的校友。在每年的招生宣传广告片上，还会出现我的镜头和我电影中的几个画面。学校还颁发给我精美的兼职教授聘书。我的一个师兄是传媒大学的副校长，我在传媒大学的很多活动正是经他而促成。他当然很愿意我在大学教书，他热心地向校长推荐，并和学校的影视学院人事部门沟通。不久，我就作为引进人才的候选对象，进入了考察程序。传媒大学的一位人事处长和我见面商谈事宜。按照时下流行的不成文规矩，我在一家高档餐厅订了座。人事处长秃顶，两侧的头发精心均匀地覆盖到脑门上，红光满面，笑容和蔼。他说他是我的超级粉丝，到今天仍然是。我笑说，岂敢岂敢，我是来投奔的，您可是掌管生杀大权的大员啊。他说，山不转水转，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。觥筹交错，互相恭维，又说一些电影和文学圈的花边新闻。说到往年时节，他对文学相当痴迷，到处追星，我正是他当年喜爱的艺术家之一。他说当年曾经追踪阅读我发表的散文、随笔之类，每篇文章他都会剪贴到一个笔记本上，今天他还保留得非常完好。我说真有此事，那真是我的荣幸。他笑一笑，从包里取出一个软面笔记本，放到我面前。打开一看，果然上面贴满了我早年发表的小文章。翻到后面，看到一张照片。人事处长站在景框深处，神情欢快谦卑，对着镜头露出腼腆笑容。我坐在他身后的会议桌后，只是我并未配合他的笑容，正在和他身边一个女人说话。我看着旁边的女人，女人则露出娇羞的笑容。我留着及肩长发，手里还有一颗燃烧的烟卷，看上去玩世不恭，不怀好意。这张照片让我心中惊奇，然后我突然想起早年的一个插曲。老实说，在此之前我一直记不得与他有什么来往。当时是在传媒大学开一场文学与影视改编的讨论会，照片上打扮入时的女人 是本部一位女作家，已经写过两三本小说，也很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机会改编成剧本。趁着中场休息的间隙，他向我请教关于剧本写作的问题。他抹了一种淡淡的香水，脸上的脂粉相当精致，说话的声音温婉甜美，在凤英和矜持之间拿捏得当。我当然需要拿出热情来回应。未来的人事处长大概就是这时候来到我身后的。拍照之后，他相当谦逊地站在一侧，一直到我注意到他，他送上了一本书，说这是他的涂鸦作品，敬请指正。他的神态差不多显得诚惶诚恐，我礼貌地回应谢谢。下半场会议进行时节，出于无聊，我随手翻了翻他的作品，我记得他写的是散文。会后女作家约去酒吧，其实还有另外的活动，但相较之下我愿意和女作家去酒吧。她算中人之子，不过善于制造某种婉约气氛，在人群中你会因这种私密的感觉而心生愉悦，愉悦又带来了某种明确的暗示。我们各自找到不同的借口，避开媒体和人们的追逐，顺利的在一家酒吧会面。关于女作家、酒吧以及剧本改编一类的故事，和我面对的生活没有特别的关联，只说有关的部分。期间谈到了本土文学，女作家列举了一长串本地作家的名字，并逐一讨教我对他们的评论。老实说，我主要精力放在电影拍摄方面，又常在外地奔走，对本部作家和作品知之甚少，还由于某种偏见，有时候有意的拒绝了解和阅读。这时候他提到了人事处长的名字，他说看到我在翻他的书，问我对他的作品有何见解。女作家提问的时候，我正希望能够换一个话题，为的是能够和我们事先所营造的暧昧相配。老实说，我对本体文学的兴趣远不如女作家的香水和红唇，何况到她发问的时候，关于人事处长的作品已经没有什么印象。因此我的回答就显得相当刻薄，我说缺少才华的写作只会引起我们道义上的同情，实际上对读者、世界和他自己缺乏明确的意义。我说我这样的见解显得功利残酷，但我理解的写作就是这样，我以为这是真相。女作家一直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和倾听的姿态，她没有说什么。此后我们转换了话题，半年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场景。有一次偶然翻阅本地一份报纸，看到一篇名为《珍贵的友谊》的文章，作者正是那位人事处长。在作品中，他描述了和女作家长达十年的友情，他赞美她有仙女一样的美貌，敏感善良，塑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其作品堪称时代的经典。他接着说，他和她如何保持了纯洁美好的友谊，感激他对自己写作上的无私帮助。他说有时候他对他的关怀就像是久违的母爱，因为在他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，他也一直在渴望得到这种珍贵温暖的情感。他使用了热烈夸张的词语，他不惜肉麻的赞美。以我对男人的了解，我邪恶的揣测，他其实是以母爱之名表达其强烈的肉欲渴望。当然令我惊奇的不是他的肉麻，而是他和女作家之间的这种亲密，他们有如此热烈的友谊，而我居然当着女作家的面送给他这般尖刻的批评。女作家此后从未提及他和他的亲密关系，他只说和他认识，是同在一个城市的普通朋友。这样的解释 显然是出于迎合的需要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